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杰心向你问安，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新约导论。今天第32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哥林多前书。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呢，在哥林多住了18个月，与百基拉和雅居拉以及他的传道同工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个年轻的教会发生了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信教训，并且呢亲自探访。来，我们听老师谈哥林多前书神对教会出现的问题的解答，以及他对作者的简介。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哥林多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使徒保罗按照一个信徒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的需要来书写他的信件，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需要是信、望与爱，并要在基督里渐长成熟。愿你祝福我们下面对哥林多前书的学习，使我们每个人的教会都变得更像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样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写的书信的第一封。保罗在他的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写了他的第一批书信，只有一封，就是加拉太书，其中强调的是信仰根基。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写了他的第二批书信，有两封，即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中心强调的是末世的盼望。保罗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写了他的第三批书信，有三封，分别是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似乎并不是一个碰巧，保罗的第一批书信强调的是信，第二批强调的是望，而第三批以后强调的都是爱，以及在基督里的渐长成熟。可见信、望、爱乃是基督徒生活的三个最主要的方面，缺一不可。哥林多的教会缺乏的就是爱。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与日期。无论从本书的文内证据以及早期教父的著作及文外证据，都承认保罗是本书的作者。早在主后96年，罗马的格里勉已经证实保罗是本书的作者。今天所有的新约学者也都没有异议。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大约在公元55或56年，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居住在以弗所的3年的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保罗在16章8节提到自己要留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可见在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预计自己在以弗所停留不会再超过1年。写此书的时间离保罗在哥林多建立教会的时间前后相差约3年。关于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是一座具有古老文化的希腊历史古城，其最早被建立的遗迹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公元前1200年。它处于希腊的亚该亚半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间相连的一条狭窄地峡的附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在公元前20世纪，因为它参加了其他的希腊城邦城市联合反对罗马的努力，哥林多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军队夷为平地。此后有100年的时间荒无人烟，直到公元前44年，罗马独裁者朱利乌斯凯撒才决定在那里建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凯撒在同一年被暗杀，与他一同做执政官的马克安东尼把这个计划执行了。因凯撒在他死后被尊为神， 而新哥林多对凯撒本人又十分感恩，所以在哥林多皇帝崇拜十分盛行。在保罗的时代，哥林多城约有25万自由人，40万奴隶，这些自由人主要是罗马释放的奴隶。这个新哥林多是以讲拉丁文为主的罗马城市，但因在重建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许多这里的古代遗迹，对其中的希腊文化十分倾慕，所以逐渐变得越来越希腊化。从很多方面来看，哥林多可被称作希腊的首要城市。首先从商业方面来看，因为哥林多位居峡口，控制着商旅要道，它附近有一条大道连通它南北地峡两端的两个港口，南面的坚格里约有10公里远，和北面的里开翁约有3公里远，中间的一条大道可以让小船在拖车上被拉过去，而大船的货物也可以被从一端拖到另一端。从东方来的货物来到南面的港口坚格里，从陆路经过哥林多被拉到北面的港口里开翁，再被运到罗马，反之亦然。因此哥林多成了当时地中海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其财富可想而知。其次从政治上来看，哥林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亚该亚省的首府，这个省是由该萨亚古士都在公元前27年设立的，覆盖希腊亚该亚半岛的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然而在公元15年被与北面的马其顿省合并，到了公元44年又独立出来成为亚该亚省。由于哥林多有罗马省长的官邸，因他是属元老院管的省，所以省长称为方伯，有许多尊贵有地位的人都移居到那里。第三，从文化方面来看，新哥林多虽然是一个罗马殖民地，但其居民十分倾心于希腊文化，对于希腊的哲学和智慧十分推崇，有许多希腊当时的智者去那里演说，很受欢迎，城内也立有他们的塑像。第四，从宗教方面来讲，考古发现在哥林多至少有12座神庙，至于在保罗时代是否全部在使用不可确知。市中心有一座从公元前6世纪就建立的太阳神亚波罗的神庙，另一个神庙是献给医药之神亚克里比乌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城里有2处献给爱神亚弗洛狄特的神庙，一个是在城里，一个是在城边南部一座高约600米的山上。在罗马神话中，爱神的名字是维纳斯，据希腊历史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在其全盛时期，哥林多亚弗洛狄特神庙中拥有近2000个庙祭。这种宗教信仰给予人类犯罪提供所谓的正当理由，与当地的商业文化结合，使得在哥林多城淫逸成风，以致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剧作家亚里斯多芬就造出了一个词哥林多化，意思就是放纵情欲。有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可以想象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何等巨大。哥林多还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其匾额在今天已经找到，虽然在时间上可能比保罗的时候略晚。关于本书的背景与目的，当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居住在以弗所的3年期间，他从几个来源得知他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形。1章11节说，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他教会内部有派系之争。16章17节说，斯提凡、弗土纳都和盖亚古三人带奉献到以弗所资助保罗的工作，使他十分欢心。至于他们是否就是格莱士家里的人，无从得知。5章1节讲保罗从一些来访的人那里风闻在哥林多教会中有淫乱的事。5章9节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已经向哥林多教会写过一封信，如今已经佚失了，有人把它称作哥林多异书。其中保罗叫信徒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但他们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是叫他们与道德松弛的不信者相分离。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中澄清他的意思是叫信徒与那些道德松弛的自称是信徒的人分离。 七章一节讲哥林多还有人写信来问保罗关于一些事情的意见，如关于婚姻与独身等等。总而言之，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虽然恩赐多却不属灵，所以保罗写作此书信的目的是通过教导真理来纠正教会中的错误，如结党纷争、淫乱、在外邦人面前彼此告状、不按正义守圣餐、滥用属灵的恩赐、对复活有错误的理解等等，还指示教会如何为耶路撒冷的信徒筹集捐款。因此本书的主题是讨论信徒在实际成圣中所会面对的一些实际问题，目的是为了培养圣洁的品格，使信徒和教会都渐长成熟。保罗作为一个真牧人的那种爱之深切而又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在此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关于本书的切实性，因为2000年来人性没有变化，困扰着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今天还困扰着现在的教会，因此本书是今日教会急切需要研读并应用的圣经书卷之一。其中的言语有时虽然很重，却包含着全部圣经里令人最爱不释手的两段经文，第13章的论爱和15章的论复活。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哥林多前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讲的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哥林多前书共16章，可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加上前面的引子和后面的结语。一章的1至9节是全书的引子，在其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恩惠，你们在属灵恩赐上一无所缺。从1章10节到6章20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深切关注所报告的问题，其中讲到一些表现出灵里不成熟的现象，原因是随从人误解福音和没有属灵的分辨，后果是缺乏灵里的长进，受亏损，少得赏赐，解决方法是随从基督和他的道。其他的问题包括淫乱、乱伦、教会的管教和争讼。从7章1节到16章4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忠告，其中的问题包括婚姻与离婚、具争议之事、试探、公开的敬拜，包括态度、主的晚餐、属灵恩赐、基督的身体、爱的首要性、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其余的问题还有纯正福音、身体复活，还有捐献。16章的5节到24节是全书的结语，其中告诫务要警醒，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刚强，要彼此相爱，并祝福，愿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本书的引子和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时建立的，哥林多前书大概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在以弗所写的，时间约为主后56年。自他离开后，教会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疑惑，保罗这封信是针对这些问题而写的。本书生动地描绘出地方教会在教义和实践上常常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既明确地列出了不应该做的事，也明确列出了应该的信仰和行为。一章的一至九节是全书的引子，主题是你们在属灵的恩赐上一无所缺。保罗在书信开头自称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写信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他又感谢神在他们中间赐下恩惠，哥林多教会的确十分蒙福，在知识和属灵的恩赐上都一无所缺，但事实上误用属灵恩赐却成了这个教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他有关属灵恩赐的章节有哥林多前书12章1至31节、罗马书12章3至8节、以弗所书4章11至16节和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从1章10节到6章20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深切关注所报告的问题。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本质从一开始便十分清楚， 纷争、结党、分裂等问题阻碍了事工的发展，这些情形本不应在基督的身体中出现。接着保罗指出纷争结党的四个主要原因：第一，信徒随从的是人而非基督；第二，对福音信息的误解，福音是本乎神的大能而非人的智慧；第三，依靠人委婉的言语和能力，而不是依靠神的智慧大能；第四，曲解圣灵的工作，这工作就是启示并显明神的事。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也显而易见。首先，灵命不能渐长成熟；其次，得到推进的是人的功而非神的功；再次，基督再来时不能得到奖赏，因为没有忠心侍奉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就是效法保罗，单单高举基督和福音，靠着神的大能做工。然而，这些基本上属于属灵范畴的问题，却在教会里助长和衍生了其他的罪。他们中间有公然的淫乱之事，甚至于乱伦，而教会却未加管教。有关教会管教的经文，除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三到十三节，还可参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到二十节，以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哥林多信徒之间的争讼亦十分普遍，信徒之间彼此不和，甚至让不信主的人来为他们审断，这实在是很坏的见证。在第六章，保罗再次谈到不道德的性行为的问题，他提醒哥林多人，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是得罪自己身子的，而这身子却是圣灵所住的殿，信徒当用自己的身子来荣耀神。在这部分，保罗向信徒提出的主要教导是随从基督和他的道，不要随从人及世俗的风气。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一至四章基本上是处理同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第一章主要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一到九节既是全书的序言，也是提醒哥林多人他们蒙召是成为圣洁。保罗在一章一节的问候中，首先声明了自己权威的来源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然后又列出了与他共同署名的是兄弟索提尼。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讲有一个在哥林多广会堂的索提尼，被犹太人因为信基督的事殴打，很可能就是这位在以后做了保罗同工的索提尼。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保罗在哥林多传道时信主的，但是如果参考早期教父希波利多传下来的耶稣基督在十二门徒以下的七十个门徒的名单，其中也有一个叫索提尼的，以后做过在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城市名叫哥罗峰的主教。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既有可能是中途离弃了基督，以后又被保罗带回到主面前来，也有可能本来就是信主的，而是利用自己的家财获得了在哥林多的管会堂的权利，帮助保罗开展他的传道事工，当被犹太人发现的时候，就怪他是内奸，让一群暴徒把他打了一顿。以后他就成了保罗的同工，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与保罗一同住在以弗所，并共同签署了哥林多前书。以后他做了哥罗峰的主教，也是在以弗所附近，所以教会历史的这个记载与圣经数据十分恰合。第二节把本书的写作对象表明为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和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本书既是写给在一世纪的哥林多的一个地方教会的，也是写给普世教会的。注意，保罗把哥林多教会的成员称为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尽管以后本书中揭示出哥林多教会的各样问题，但那是实际成圣的问题，不是地位成圣的问题。地位成圣或得救单单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但实际成圣则是借着合乎新造之人的品格的好行为。保罗特别提到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显然是为了强调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 这里隐含着下面要指责哥林多教会的，就是缺乏合一。同样，第三节的问候，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其实也包含着后面的指责，神给了他们恩惠，他们却没有平安。同样，四至七节的感恩也隐含着以后的指责，保罗感谢神在基督里给哥林多人的恩惠，让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然而这些丰富的属灵恩赐却造成了骄傲，成为他们属灵成长的障碍。保罗把他们得到这些属灵恩赐的原因归结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他们心里得以坚固，也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替死赎罪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等这些基要真理在心里毫无怀疑，并且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表明他们在信之上还有望，唯一没有提的就是爱。在八到九节，保罗向哥林多的教会应许，他们既然是神所拣选和拯救的，神必将他们救到底，把他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变成完全圣洁，得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应许是给一切真信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愿意顺服他到底的人的。对真正得救的人来说，这应许不应给他们犯罪的理由，而应给他们顺服的动机。至此，保罗在一到九节提醒了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蒙召是要成为圣洁。接下来在十到十七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蒙召是要在主内合一。保罗听人说在他们当中有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奠基人，有些纪念他的劳苦的人会说我是属保罗的。亚波罗在以后去过哥林多侍奉，他是一个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曾经是耶稣基督的七十个门徒之一，受过希腊人的教育，通晓旧约圣经，又很有口才，很可能教会里喜欢希腊文化中辨识的风格的会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圣经里没有记载彼得即基法何时去过哥林多侍奉，就算没有去过，他作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首席使徒的地位也会使有些犹太背景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而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超宗派的就会说我是属基督的，比你们都更高一级，实际上也是成了一种宗派。保罗向他们提出三个连珠炮般的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回答显然都是不，基督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也只有一个，信基督是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奉基督的名受洗是与他合一，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而每个与他合一的人也都因此彼此合一。下面保罗讲除了三个人家之外，他不记得给任何别的人施过洗，这里不是为了贬低施洗的重要性，因为那是一个信主的人的第一个顺服的表现，而是为了避免人把受谁施洗提到以谁的名分党结派的不恰当层次。保罗说神差遣他主要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与基督让他的门徒施洗一样，保罗也让他的助手去施洗，免得人把这些仪式上的事看得过于重要。最后保罗说他传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这就引入了下一段的主题。在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一节，保罗向哥林多人提醒他们蒙召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保罗在传福音时故意不用希腊辨识所惯用的修辞和方式，免得人们把他这个信息传递者看得重于他所传递的信息。在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宣布神的智慧高于世人的智慧，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他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看为神的大能。希腊人崇尚智慧，至今西方世界仍然受着古希腊人的哲学家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智慧是基于有限的理性和有误的假设，以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些智慧人都不可能凭自己的智慧认识神。 希腊人因为预先假设一切物质的都是低下的，唯有精神或灵性的是高尚的，所以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看作是一件愚拙的事，从而使他们拒绝基督。罗马人则除了以上希腊文化的影响，还因着耶稣是一个被政府钉死的罪犯，所以认为他是世界的救主，在他们也是愚拙的事，从而使他们拒绝基督。犹太人期待着神在地上的荣耀的国度的立即实现，所以他们向任何有弥赛亚声称的人要求神迹来印证声称。然而当耶稣给他们行了神迹之后，他们却因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声称而拒绝了他，说他的能力是从鬼王撒旦来的。然而对于蒙召得救的人来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赎罪，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乃是彰显了神的至高的智慧。神的智慧已经高于人的智慧了。然而在26到29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当中并不都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或有尊贵的。事实上哥林多的教会是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来，少数是有知识的或出身贵族的或身居高位的，然而多数都是一般平民，每人都有自己的犯罪的包袱。保罗说，神拣选这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实际上就点出了新约的主题，神在旧约中让人借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的标准，好得到神的福气，结果是失败的。在新约里，神是使用神的力量使人达到神的标准并得到神的福气，结果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因此在30到31节，保罗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因此任何得救的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夸口，若要夸口就当指着主夸口。新约圣徒蒙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一群没有任何理由来为自己夸口的人，在永恒中永远称颂神的恩典和荣耀。第2章的1到5节，保罗再次指出福音的中心信息是十字架，他的传道不像许多希腊的辩士是一种表演，而是用圣灵和神的大能的明证，通过自己被改变的和顺服的生命，把十字架的真理不光讲明而且显明出来。在2章6到9节，保罗说明福音显明了神的永恒智慧，基督将被钉上十字架是神从永恒中就定下的计划。然而神的智慧不仅不被世上的人理解，甚至就连魔鬼撒旦也不理解，否则他就不会鼓动那些恶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了。然而撒旦以为神在十字架上的失败，实际上却是神的成功和撒旦的失败。在2章10到16节，保罗说明福音是神借圣灵使人明白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唯有神的灵明白神的事。基督徒能够信十字架的福音，乃是因着领受了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受圣灵在逻辑上是在信主之先，虽然在时间上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乃是在信主的同时。接下来保罗提出了世上有三种人的一个模型，属血气的人是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这些乃是自然的人，是不信的和失丧的人。属灵的人是得救并且在基督里成熟的人，是有基督的心的人，也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属灵的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人，是有属灵的分辨力的人。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里的看透也可以被翻译作衡量或分辨，从上下文来看，最后一种翻译最可能。一个按神的灵去活的人可以分辨和理解世人的心思，然而世人却无法理解他的心思，也就是无法理解神的心思。在3章的1到4节，保罗又提出了第三种人，就是属肉体的人，他是得救的，然而是在基督里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标志，第一是看食物的特征。婴孩是只能吃奶不能吃饭，不成熟的基督徒只能听得进去关于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圣功，却听不进去现在已经升天坐在神的右手得到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基督怎样借着他的圣灵通过顺服的教会在世上成就神的永远的计划的真理。不成熟的第二个方面是看跟从的对象或理解的程度。婴孩只是跟从人，而成人则跟从真理。不成熟的基督徒是跟从传递信息的神的仆人，而成熟的基督徒则是跟从仆人传递的神的信息。以后在12到14章还会讲到另一个不成熟的表现，就是看如何使用能力或恩赐，是使用它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是为了造就别人，造就教会。整个第3章都是把地方教会用3个比喻来描述。3章的1至4节是把教会比作一个家，其目的是要渐长成熟。3章的5到9节则把教会比作一块田地，其目的是要成长和倍增。保罗首先声明自己和亚波罗都不过是家主的仆人，各照主所赐的能力服侍同一个主，并且他们的事工是互相配合的。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神使那种子生长。因此仆人只是在做该做的事，真正应该得到感恩的乃是家主，即赐给生命并促使生命成长的神。最后仆人们要各自按自己的功夫得神的赏赐，因他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接下来的3章10到23节，保罗把一个地方教会比作一个工程，目的是为了质量和长久。因为保罗是格林多教会的奠基者，他所奠定的基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根基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会朽坏的。别人无论是亚波罗也罢，基法也罢，还是本地教会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去建造，目的是把这个教会建造成神的殿。人常把这段话比作是基督徒个人的修养和造就，但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提到的建造神的殿是指一个地方教会而言。人若想把自己的教会建成一个美好的圣灵的殿，首先要建在正确的根基上，而唯一能持久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或者是认耶稣是基督的基要真理的信仰。其次必须要以正确的材料来建设，金银宝石和草木合接的对比，一个是永久的，另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美好的，另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贵重的，另一个是便宜的，一个是不容易得到的，另一个则是容易得到的。对他们的具体解释有多种多样，有人认为金银宝石是指圣洁的生活，但更可能的是指花大功夫从神的话语里挖掘出来的属灵真理和教义。或许保罗是两种意思都包括，因为一个传道人永远不可能把真理传得比自己所应用的更深。保罗说基督再来时要用火检验个人的工程如何，若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就能存留并且得赏赐，若是用草木合接建造的就会被烧毁，自己却要得救，只是在赏赐上受了亏损。若有人通过传讲谬误毁坏神的殿，神也必要毁坏他。这里说的就不是有过失的神的仆人，而是假仆人，是那些分裂教会的人。最后保罗说这建造必须要用正确的动机，永远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也不要以任何人夸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有何等的丰盛，我们要把眼睛挪移人的身上，而定睛在基督身上，才有正确的建造动机。如果说第3章保罗用3个比喻家庭、田地和工程来描述了地方教会，那么在第4章就用3个比喻来描述了基督的工人。4章的1至6节把基督的工人比作一个管家，所要求的是忠心。人的论断 工人应该不以为重，因为只有神的判断是重要的，因为神的判断是根据个人的内心的隐情，在时候未到的时候，根据不全面的知识就对神的工人进行判断是不明智的。而且信徒对工人评价的标准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若圣经所要求的是忠心，那么信徒也只能要求忠心，不应使用世界的标准。在四章的七到十三节，保罗把基督的工人比作一台戏给天使观看，他们的行为以世人来看是愚拙的，他们的状态从世人来看是软弱的和被藐视的，然而从天使来看，一个像保罗这样的基督工人算是一个完成了的神的恩典的工作，从得救到成圣，从成圣到服侍，从服侍到为义受苦，乃是表现了神的恩典，一个天使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伟大事物，如何在人的身上可以起到奇妙的改变人生的目的。保罗在这里也使用了一些讽刺的口吻，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在用世人的眼光来看待神的工人的。在神的眼里，使徒是列在教会的首先，但在哥林多人眼里却列在幕后。然而使徒用自己的生命给哥林多的教会做出了榜样，他们做到了耶稣基督所做的，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最后在四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保罗把基督的工人比作家里的父亲。首先，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的父亲，虽然亚波罗、彼得等很多基督的工人都在那里继续工作过，但奠基人只有一个。其次，保罗为哥林多教会这个家庭立了好榜样，他将差遣提摩太，他自己的另一个属灵的儿子，在提摩太前书到达之前先去为这封书信开路，同时也提醒哥林多人回想保罗过去在他们那里的作为。第三，保罗应许他既然爱他们，就必定会管教他们的错误，并给他们以选择，是让保罗带着刑杖到那里去呢，还是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一个真正爱儿女的父亲必定会管教他们，保罗用他的行为证明了他是真正爱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父亲。神所要求一个基督工人的不过是先做一个忠心的神的话语的管家，然后谦卑的肯为义而付出，第三是慈爱的辛勤劳作并且管教。教会对基督工人的要求若超出这三条，就是过于圣经所记的。总而言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至四章对付了哥林多教会里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这主要是出自灵里的骄傲和幼稚，忘记了神呼召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圣洁，在主内合一，并且单单荣耀神的名，忘记了福音的信息是十字架的道理，他在世人看为愚拙，却彰显出神的永世的智慧，并且只有通过圣灵的工作才可以被人接受，忘记了教会像一个家庭需要渐长成熟，像一块田地需要成长倍增，像一个工程需要精心建造，还忘记了神对基督工人的要求只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谦卑的仆人和慈爱然而又坚持原则的父亲。保罗先花了这样大的篇幅来处理结党纷争的问题，说明他是教会里最常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解决他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传讲和活出圣经的真理，让整个的教会在基督里渐长成熟。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一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哥林多前书的前四章向我们揭示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你恩典的白白的承受者，愿你也让我们迅速成长为他的分享者，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哥林多前书中有许多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圣灵的恩赐，以及圣灵在教会敬拜崇拜中彰显的教导。从经文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初期教会敬拜生活的特点。 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会继续讲《哥林多前书》，谈针对具体问题的忠告，独身婚姻的比较，别错过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